我记着最后的这一个也讲了，最后这一个也说了，就是说老老实实更餐四十年的这一个也说了。原物克勤说，就是雪窦重显宋古一百则里面，就这一则颂最体贴最妙，最有理路，然后最贴。然后呢，后来有一个长老就问他，说那个，说这个雪窦的这个颂啊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圆悟克勤说，我更参四十年也不到雪窦处，老师就说了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更参四十年也不到雪窦处，因为他想要捞一个雪窦的有什么处所，雪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捞一个这个东西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我要是再修啊，修到弥勒下生来，我也捞不到这个东西。啊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个人一听他错会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可见雪窦是境界非常的玄啊，境界非常的玄奥，连大名鼎鼎的圆悟克勤都捞不到雪窦的境界，所以可见雪窦的境界是多么玄奥。老师说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只好让他继续修，修到弥勒下生咯，需要更修更参三十年咯。这是上一则公案的结语。整体来说的话，这一则公案是结束了，这则公案说的是刘铁墨和韦山。那么从这个因缘来说，我们就看一下韦山是何许人也。我就摘了一些韦山的语录，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延伸，不做闭言录的过多的讲解，就是一个韦山的一个延伸，不是一个新的闭言录了。文师兄呢？文师兄，今天我们本来是要那个啥的，学他的曹洞呢，结果没学成了维养。刚才我还在跟肖老师说呢，这个曹洞跟维养是个啥关系吧？禅宗啊，一共分五宗七派，对吧？你们宜春呢，你都知道了，就是很有名的，有好多山啊什么的。这个五家七派里面，这个五宗啊，就是这个灵济宗、曹洞宗、维养宗、法眼宗，还有一个什么宗啊？云门宗，对，这一共是五家宗派。你看这五家宗派里面，临济、云门，临济宗、云门宗，还有这个法眼宗，这个都是三个禅师的名字。临济义玄，云门文眼，还有一个是这个什么？刚才说了，就是这五家宗派里面的都是用的是宗师的名字，但是韦养跟曹洞就不一样了。韦养这家宗派说的是韦山灵佑禅师跟仰山慧济禅师，他们两个搁一块儿，就是韦山禅师和仰山禅师，他两个名字搁一块儿，一个师父一个徒弟，这就叫做韦养宗。就是他的这个宗的兴起是根据他们师父师徒之间有唱有和，这样才兴起来的，所以叫做韦养宗。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宗派，就是曹洞宗。曹洞宗也是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是曹山，一个是洞山。但是实际上曹山是洞山的徒弟，但是为什么叫曹洞宗，是因为那个曹洞的曹他是合着曹溪的曹，因为要表示对六祖慧能的尊敬，所以就把曹山的这个曹放在前面了。实际上应该叫洞曹宗。因为是曹洞山是开山祖师，曹山是他的徒弟，但是为了就是对曹溪的尊敬，所以叫做曹洞了，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曹洞。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韦养，韦养宗的开山祖师当然是韦山，后面才是仰山。那么韦山是何许的人也？就是不是有一个刘铁墨吗？我大概的给大家说一说，我们今天来学韦养的。韦养的这个韦山灵佑禅师，福州长溪张氏子，年十五出家，一本卷戒寺法常律师，剃发于杭州龙兴寺，修大小成教。23游江西参百丈，丈一见许之入室，随居参学之首。大概的就是这个人啊，潭州的韦山灵佑，他是福州人，他15岁出家，然后在福州那个地方上就受戒了，剃发了，在杭州在那个地方上就是剃度了，然后在杭州那个地方是正式的剃度的。韦山灵佑本身 对于教下就很在行，大小乘他全都懂，也就是说的是三藏十二部他是明白的，他对于这个教下是非常深厚的。他23岁的时候到了江西去参百丈去了，就在你们那旮瘩。百丈一见呢，知道他这个哎呀不错的人，就让他进到屋里来，然后他就三学位，他是在手里的，他是在这里的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鲁波炉中有火否？师波之曰：无火。丈公起，深波得少火，举之以示曰：汝道无这个呢？师由是发悟，理谢陈其所解。上曰：此乃暂时其路耳。今曰：欲识佛性意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既至，如迷忽悟，如忘忽意，方行己悟，不从他得。故祖师云：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也无法，只是无虚妄繁盛等心，本来心原。本来心法源自具足，汝今继耳擅自护持。次日同百丈入山作物，丈曰：将得火来吗？师曰：将得来。丈曰：在什么火？师乃捏一只柴，吹两吹，度于百丈。丈曰：如。尾山就在里头拨了，说这个炉子里头没有火。然后百丈呢就起来，然后在里头使劲扒拉扒拉扒拉，结果扒拉出来一点火，举给他说：你怎么说没有呢？就举使劲扒拉扒拉扒拉，硬是给扒拉出来点火，然后举给他：你怎么说没有呢？然后呢他就站在百丈旁边。百丈说：谁呀？他说：是我。然后百丈说：你去拨看看那炉里头有没有火。他一拨，他说：没有火呀。他一拨，啪啦一拨，没有火。然后百丈呢就站起来，在里头是弯下腰，在里头使劲扒拉扒拉扒拉扒拉，然后举回来说：你怎么说没有呢？他扒拉出来点火，诶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误处。后来他就说了他的误处，百丈说了：这个是暂时的歧路，你看这句话啊，这个是暂时的歧路，欲识佛性意，当观时节因缘。就是就这个事儿，你想要真的认明白，看到他的本来面目，这个东西别急，他到了他就到了，不到他就不到。他到了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时候之前呢，就是这快到的这个时候，就时节既至，这个时候什么呢，就像是迷，特别特别迷，这个时候诶，突然的就拨云见日了，如迷忽悟，如忘忽意，就像是迷了可长时间，突然的哎呀有个东西了，就像是忘了什么东西，突然的记起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这个东西根本都不是在外面的，不是谁给了我或者谁告诉了我。所以祖师就说了：悟了如同未悟，无心也没有法，就是他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他并没有，你要非要说他有什么东西，他只是没有繁盛，没有虚妄啊，他是真实的，他没有繁盛之心，他本来的源自具足。你现在既然这样，你就擅自护持吧。这是这一段，这是这一段。其实这一段也是说道理给他听啊，但是这一段说道理的对于想开悟的人很重要，就是这个是诀窍了，就是诀窍了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，它是本自具足的，本自具足，你就这么护持吧，善护持吧，善护持吧。结果呢，后来又有一天，他跟百丈一块到山里头干活，百丈就突然的说了：哎，你这个火，你还有火没有了？还有火没有了？那个火你还能拿得来吗？他在山上干活，这个时候怎么说能不能拿得来火？能不能拿来火？他就说拿得来，拿得来了。上一次他就没有，这一次他说拿得来。百丈说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尾山呢就拿着柴吹了一吹给了他了。拿柴吹一吹的，他明明是没有火，没有火我就给你。然后百丈说：如重玉木是什么意思啊？如重玉木就是这个有一句话，就是五灯会员前面就有一句话，就是你看着五灯会员这个是开悟啊什么的，可值得我们学习了。然后那个续做续的那个人说的这一众祖师啊，就是什么，就像是如重玉木，偶尔成文，偶然成文，就是说就是他是就像是那个虫子刻着这个木头，噔噔噔噔噔刻了一条直线，然后噔噔噔噔又刻了一条直线，两个直线一交叉，诶，十字出来了。但是这个虫子并不知道是个十字，这就叫如虫玉木偶然成文。如虫玉木偶然成文的意思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也是，就是他说的无等慧缘说如虫玉木的意思是说的这些都是无心的，无心之举，所以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给你们后人来学习。我们这个地方呢如虫玉木，就是百丈说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这一次算你答对了，但是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祖师是一般来说是不可啃他的，啃了他了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可啃就麻烦了。 司马头陀自湖南来为百丈说，卿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伟，是1500人善居之所居之处。丈曰，老僧住得否？陀曰，非和尚所居。丈曰，何也？陀曰，和尚是古人，彼是肉山，设居途不言不迎迁。然后丈曰，吾众中莫有人住得否？陀曰，待立观之。我大概的看了一看，我就不念了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一段的意思。就司马头陀他呢是在百丈下面的一个人，他跟百丈像朋友一样，他就跟百丈说了，哎呀，他从湖南过来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那个刚才呀，我就在湖南那边找了一个山，特别的好，这个山名字叫大伟，这个山啊将来会有出1500人善知识，将来会出这个。百丈说的，那我去那个山上吗？然后司马头陀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去不了。百丈说，凭啥呀？然后司马头陀说的是，你是那个古人，这个是肉山，你设居途不迎迁，你就是在那儿，你的这个途中就过不了迁，过不了迁，这个话说的有点像现在的风水先生，有点像风水先生。不过你要是非要理解，你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大概的意思是啥呢？百丈这个人的风格就是太俊了，太俊了。他是骨头啊，骨头就是很嶙峋的那一种的，那个是骨头的，有骨头有肉的。你像那个山啊，有骨头有肉的，就这么说吧，华山就是骨头山，有骨头有肉的，就像是终南山这一类的，它很广阔，而且呢那个树林可以长得很高，哎，这个地方就可以住了。假如说有的山它很翘，或者就像我们青海看的那些山，那山上就是只长那种小草，它不长大树的，你这人怎么住啊？对吧，他就有骨头有肉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有骨头有肉的这一种的。所以百丈的风格呢就凛冽一点，百丈呢就是这不行，你这个是骨头人的，这是肉山，你在那儿的话，你要是在那儿的话，你就是你的土地就不会有1000人。然后百丈说的，诶，那你过来跟我说这个，你是不是意思说就是看我这儿是不是有人能够在那儿住？然后司马头陀，等我看看，慢慢的看吧。这个时候呢，华林觉他是首座，然后百丈呢就把这个侍者让侍者叫过来说，这个人怎么样？然后司马头陀说的，请他就是咳嗽一声走几步，请他咳嗽一声走几步。然后这个走了几步，司马头陀说不行。然后百丈呢就叫了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就是点座，就是伟山啊，就是伟山，就是司马头陀一看就说了，这个正是伟山主人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司马头陀也是够坑人的。你看他就是一个看相先生，但是他看相看的很好玩。他呢到首座这个地方上，就是那个首座是那个华林觉，到华林觉这儿，他说，哎呀，你咳嗽一声，你给我走几步。结果到伟山这儿，他也不让伟山咳嗽，他也不让伟山走，他就说，哎，就是你。就有点神了，但是他也没有解释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丛林里头就这神也就神了，不过这个神还没有结束，最后的这个后面就还有。然后那个司马头陀说，哎，这个人就是他，他就好，伟山就是给他设的，他就是伟山的老大，伟山就是给他设的。然后百丈呢晚上就把伟山招过来了，说你就是我的姻缘是在百丈，就是在那个宜春的那个百丈山，我是在这儿。伟山那个地方特别好，你去那儿了，你把这个钟传下去广度后学。然后那个首座一听不高兴了，首座说的是，我吧无论如何我也是就是不小心当了个首座吧，就是我这个天居首座的意思就是我反正枉为首座，但是我也怎么着我也是个首座，首座总比那个点座要高一点，我无论如何我是首座，为什么让点座去当主持呢？对对对，这个东西要是司马头陀答不知道怎么答。然后百丈就说了，百丈说的，那你就对大家你下一句语，你要是这个语能够出格你就做主持。然后百丈就指着这个净瓶问了，指着这个瓶，不能换作它是瓶子，你换它是什么呀？华林觉就说了，那你也不能说它是木兔啊，它明明是个瓶子啊，你也不能换它是个木爵啊。然后百丈就问伟山说，哎，这个净瓶不能换作它是净瓶，它是什么呀？对，伟山一脚踢了就出去了。百丈说，你看看首座你输了吧，你输给伟山了。然后伟山就过去住了。哇，你这个干净利落是不是也要被踢脚？所以说啊，你做功夫要仔细喽。 结果呢，那个山啊，并不是那种很缓和的山，那个山很陡峭，根本都没有人，只有猿啊、猴啊，然后他在那儿呢，只能吃栗子，就这种的东西，就在那山上摘些野果子，在那待了五七载，或者说5到7年，或者5735，应该没有到35年，到35年，这人都是不是要绝望了？啊，他反正经过五七载，经过这么长时间，没有一个人过来。然后伟山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呀，就是说的是师父让给我的是当主持，是利益人，这个地方根本都没有人来，我在这干啥呢？然后走了，我去别的地儿吧，就走了，准备走了。走到了山口，见到那啥呢，蛇虎狼豹交逢在路，那就不光是老虎了，蛇虎狼就交到这儿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堆兽在这儿，他说了，哎呀，你们这些野兽啊，不用在这儿拦我，他可能也知道这些人是护法，他说你们这些野兽不用拦我，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，你们就散去，这个你们就散去。我要是无缘，你别走，你也别怎么着。我从你这路过，你就把我给吃喽。结果他说完了之后啊，这些蛇啊、虎啊全都走了，各自走各自的了。那说明还是他跟这个山有缘，他就回去了。结果回去了之后不到一年，哎，来了一个人了。这个人还带了一些人从百丈过来了，辅佐于他了。不作揖，然后安就说了，某一和尚做点座，带僧籍500人，就是那个懒安就说了，他说我就是看样子那个伟山还是百丈还是关心他，那个懒安就说了，懒安说我跟那个百丈师父啊，我跟那个就是我从百丈那儿来，我来给你当点座来辅佐你，等到你这儿的僧人到了500人，我呢就是到时候你别管我了，等到了500人，你把我给放了。然后呢就这样，后面慢慢的下面就有人知道了，诶，这有一群出家人在这住了呀。然后大家知道了之后，大家的山民呢也帮着这些出家人就造了这个寺院。然后呢再后来就是当时的这个叫李景让的，就是给他这个寺院起个名字叫同庆寺。那个裴修曾经上来问过，那完了，裴修一来这都有名了，这地方可就有名了。裴修是宰相，裴修还护过黄渤的法，你想想他一来大家都知道了吧，就像是总理来了，那你这个地方那就是想瞒也瞒不住了，从此以后就那个了，从此以后就缘分大盛。这一段是修行的，就是修行的理路，那个谁文师兄也看看啊，这一段啊，上道他就是百丈禅师，他既然是一个开悟的，他是怎么开悟的，这些禅师也不瞒我们，他是怎么用功的，他都会把他用功的理路告诉我们啊。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的，有的时候我心里头难受不舒服，这是伟山的啊，就是我心里头难受不舒服，我就看看他，我说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，他们既然是开悟之人，他们是怎么用功的，他们肯定不瞒我们，他们肯定不会拦着不让我们开悟，表示他开悟，他肯定愿意我们跟他一块开悟，但是他用功有什么诀窍啊？我就经常的看这些东西，我自己心里头七上八下，我就看一看，我自己觉得这个用功也不对，那个用功也不对，我就看一看，看一看我就舒服点，你知道吧。上山夫道人之心，伪直至直无伪，无背无面，无诈妄心，一切时中视听寻常，更无委曲，也不闭眼塞耳，但情不负物，记得从上住圣，只说住边过患，着边固患，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，譬如秋水成亭，清净无为，沾眼无碍，换他做道人也换做无事人。时有僧人出来就问了，顿悟之人更有修否？师曰，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，修和不修是两头语，如今初心虽从原得，一念理悟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现净除现业流时，即不修也，不可有别法，教渠修行去向，从文入理，文理深妙，心自圆明，不拘惑地，纵有百千妙仪一阳当时，此乃得作披衣自解作活计，使得一要言之，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，万横门中不舍一法，若也单刀直入，则繁盛情境体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这是他很有名的这一段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道人的心至直无伪，没有背没有面没有诈妄之心，一切的时候这些东西啊，这些平平常常的这些，就这些就行，就这些东西就可以， 他并不会再要什么别的东西，他也不会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玄妙，就是一切时钟视听寻常，你吃饭他吃饭，你喝茶他吃喝茶。我们当时修心中心的时候，大家就说齐老师喝的这杯茶跟大家就不一样，然后大家就在这笑，然后后来他又隐身，他说开悟人喝茶跟我们喝茶就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你看百丈禅尾山就是个开悟之人呢，他不是说了吗，一切时钟视听寻常，但在他这都是平平常常的，没有什么玄妙，没有一点点玄妙，这就叫更无委屈。委屈就是那些七着拐弯的，也不用什么呢，闭眼塞耳，就是也不用，哎呀，我要离开这个境界啊，我要离开这个境界，我离开这个境界我就安静了，我要跑得远远的，我要避开这些东西，也不用这样，这就叫闭眼塞耳。我们现在打坐就是闭眼塞耳，我们通过这个闭眼塞耳的打坐，但是我们能够在心地上用功也行。打坐的时候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哎，我就是先这样。实际上那个，就是不需要避讳什么，不需要去闭合什么，也不需要去堵绝什么，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避讳，这就不是，就是不是另外找一个僻静之处，不是另外找一个僻静之处，另外得一个僻静之果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，那怎么用功啊？他后面有一句话，只有一点诀窍，情不负物就行啦。就是诀窍就是情不负物，对，你心里面没有他，就只要是把他没有他就行了。情不负物，就是你的心里头的，你情就是说心里头的粘滞嘛，心里头的粘滞，你心里面不粘着他，就这样就行了。不是说起来吧，就是就像是现在这些喝茶和倒水，你也不粘着他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还是粘一个道理，要不然你不会总结这个自然而然。难道你吃饭的时候也要说个自然而然吗？走路的时候也要说，一迈步之前先说自然而然再走路吗？走路的时候说该走路走路再走路。对，直接就走了。把这句话，对，把这句话给他扔了。所以说啊，历来的祖师大德就是说他糊涂的是怎么糊涂的，就说他错误的是怎么错误的。他，你要是没有这些错误，你要是没有这些错误，他也不再另立一个菩提。所有的修行人都没在你心外，对你来说的话，现在到了一个什么修行的时候呢？没有任何修行人，就你是修行人，就是你怎么样，就是这个事儿。你这个事儿你过去了，就不存在其他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别人的知见一样，我们不是说他，我们是说你，他没在你心外，用来验你的。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啥来着？就是修行人那个，不用说那些道理，就说你怎么样。这个从上注圣的这一段啰嗦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从上注圣只说着边过患，就比如说我们说关照，我们不会说这个是关照那个是关照，我们只是说你这个不是关照，哎，这样你就明白啥是关照了。就这样说，我不会给你立一个关照。所以说从上说他会说，哎，你这个不对，你那个不对。你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些不对的事儿，那就是犹如秋水澄清，清净无为，他怎么样都没有爱的。假如说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我们输出的这些不对，那就是没事啊。换他做道人，这个所谓的道人，所谓的修行人，他就是没事人。他就是没事人，他这个没事人的意思就是他并不另外立一个菩提，只是说我们错了，我们是在着边过患，我们是在着这个地方上过患。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着了，没有这个着了，只有清净，那就是没事人，没事人，他就不是在另外立一个东西，不是在另外再立一个菩提，在另外立一个有心可明，有性可见。我们现在是糊涂的，我们只要拿掉这个糊涂就行了，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明。明心见性的人绝不是有个东西可明，但是他也绝不是糊涂的。他绝不是糊涂的，但是他也绝不是明白的。完了，这句话一说成废话了。你说吧，你说了又薅你毛病了哈。
我可以表达。
你可以表达，但是你的这个就是。
表达也。
嗯嗯嗯。
我总不能。
嗯嗯。可以可以，对对对。可以可以，嗯嗯嗯嗯。
在
怎么啦？你这个要分两种情况，文师兄。首先呢，妄想本来就是有两种，一种妄想是我遇到了事儿我才有妄想， 对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可乐是好喝了，不好喝了，我要找一个更好喝的。但是我现在要装出一副我不在乎好喝不好喝的。他这个是妄想，这是要根据有这个现实的这个警戒了。还有一种的妄想，就是你在这坐着，它就会往外冒。这是第二种妄想。还有第三种说的不是妄想的事儿，就是说你不自觉的它往外达的好像很好，这个并不等于是开悟，这个并不等于是开悟。嗯，就是说你不自觉的可能答得很流畅，这不代表着开悟，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和开悟快了，有一点契合了，快开悟了，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就不自觉的答得很好，嗯，这种情况，但是它不代表着开悟，所以你想要说啥？你往外冒的是啥？冒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还是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想它是自然而然的，还是你自己念的？你在想这个东西，你不是你想出来的，你怎么知道它是自然而然的？你还是在分辨它，你这个地方还是很微细，你还是在分辨它，它是自己出来的，还是你自己在念？你根本都不应该分辨它，你就只管念咒。你就像你走路，有的时候还是自然而然的走路呢，你怎么不去想，你这是自然而然的走路，还是你让它走路的？你多了一个自然而然，你多了一个自然而然，你就是只管走路，你不管他，你为什么说啊？你说了还是你的微细的心情在管，要不然你不会说的。你有这种表现出来的话，你今天早上起来打个哈欠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为什么这个要告诉你？还是在你心里留痕了？他刚才说了一句“但情不负物”，这些地方你要很细很细的做这些功夫，嗯。对对，你还是理了，在你心上有一点点理，你这个地方要是明白了就好办。有好多的师兄，他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在心地上做功夫，他说了这些打坐的这些过程，然后他就说的我都没有理会，我胡扯吹牛，他都理会到现在了，从坐上一直带到坐下，都带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他还说他不理会，他不理会他怎么说出来的？不理会就是把他扔的彻底的扔干净，不理会的人根本不会说不理会。真正的断的人他都不会说个断，你知道吧？那个不理会已经落下乘了。就像是有个人说你们欠我钱，然后有一个人说哎呀那我没欠你钱呢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不搭理，还有一个人他就忙别的去了，他们三个到底谁在不理会呢？有一个人就是直接搭理了，还有一个人说哎别搭理他，还有一个人压根就像是他不存在一样。你还做不到不爱着啥，那就先别这样，实际上这个不爱着啥的已经都爱着了。然后就是这个有僧人就说了，这个就是说的是前面的这一段话，前面的这一段话的就说哎呀这个东西没什么东西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质直的无为的，没有什么就是表面给你个然后背地里还有什么玄妙，没有这些东西，绝对没有这些东西，这平平常常的这些就是了，更没有什么玄妙了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东西不用避讳什么，只是说你的心里头不要留就行了。这个说开悟，其实并不是有个悟可开，因为你们糊涂着，所以才说开悟。你要是不糊涂，他连这开悟也没有。你说他，与其说他是个修行人，是个正道人，你不如说他是个没事人。这就是这一段话，就是伟山就是抖落屎肠告诉我们：哎呀，这个东西没东西，你别再找东西了，求你了，别再找东西了。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问了，他说顿悟的人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假如说他已经开悟了，他还要不要修？然后伟山就说了，如果是真开悟的人呐，修或不修全都是错的，修或不修是两头鱼，你说一个修你就堕了，你说一个不修你就狂了，修或不修是两头鱼。别这么自己检讨，你这样等于又落了一次。
先检讨一下，
真
是
吗？现在呢，就算是你就是初悟了这种的，虽从缘得一念理悟了，就说你要是真要是就是说起来这个修的话，为什么说修是对的？有可能是对的呢？就是你刚开始初悟的时候，就像老人说的，你这个粪都移走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屋里头一直装着粪，所以你粪移走了，屋里头还有这个粪味儿。所以说呢，你刚开始出悟的时候还有这个无始旷劫的习气没有顿除，所以要微细的习气要除，这就是说他修的这一面是对的啊，这个是说他修是有道理的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修什么呢，这个地方根本都没有别的法让你去修，不可有别法教取修行去向，就 就没有别的法让你去修行去向，说哎呀，所谓的我从文入了理，从理了之后深妙，然后圆明了，然后就是这个就开始明白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假如说有多少妙义，纵有百千妙义，你看楞严经解的就很妙啊，对吧？假如有楞严经解的这么妙的，这些有百千个妙义，然后呢说的又特别特别的妙，说的特别特别的周全，就是这个东西也还是鬼家活计，此乃得作披衣，自解作活计，这还是就是说的是修的事儿，不是悟的事儿。这还是自家做活计的，这还是就是纵然有这些东西，这也是不相干的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第一个是说你说他修是有道理的，他是在除习气；第二个说他不修也是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修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妙义。所以说呢，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实际理地，就是真正究竟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一尘也不容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但是在实际的行持的过程中呢，这一切的法都不拒绝，这就叫万恒门中不舍一法，实际理地不受一尘，万恒门中不舍一法。我记得齐老师的这个什么，齐老师的那个心经觉隐的序里面是不是有这句话，这句话后面就很有名了，用的人很多。这两个话搁一块说，一个是说这个实修实得亲正，一个说的是无修无得无正，这就叫实际理地不受一尘，万恒门中不舍一法。所以说呢，你要是这个地方你要是直接的入，哎呀，说什么凡说什么圣，你把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扔开，它自然的就露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全部都是凡圣情境体露真常，他句话的意思你就全部扔开，这个东西它自然显露，这个东西它是从来没有隐瞒的。理事不二即如如佛，也就是说顿修那个修了之后，顿悟和渐修这两个东西是不二的，即如如佛。因为他问的就是顿悟之后还要不要修，顿悟之后还要不要修，就是说的是实地，出地的就是顿悟的。他刚开始出悟的，他习气很重就是出地，习气慢慢轻了，后面的就是实地。你问的那个实地的就是有地跟没地是一样的，这就是理事不二，这就是说的实际理地不受一尘，万恒门中不舍一法。你非要搞清楚那十个地是干什么，你简直要弄死我了。除了十地不能说，其他的还是可以说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说它有，它是虚妄的有，说它是没有，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你确实的话有这些习气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不好说的。就是所以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有另外一个诀窍是这么说的，初地不知道二地，二地不知道三地。所以我们在这是说啥呢？就是它很微妙，六七音中短转五八果上缘说的是八十，不是说的十地，十地是修行次第，八十是凡夫的见解。对对对，六七音中转五八果上缘说的是八十，说的是第六十和第七莫那十。因地佛的意思就是入菩萨地了，实际上因地佛就是
也是
对对对，从通教来说的来判的话，它就是属于登地，因地佛就是登地，不是果地佛，就是十地以后还有，十地以后还没完，十地以后还有等觉，等觉之后还有妙觉啊，对对对，妙觉就是果地佛，就这么说吧，你真的是法主了，就释迦牟尼佛，他是果地佛，下一个果地佛是弥勒佛。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告诉你，弥勒佛是下一个果地佛，他还有一个故事，我一听就把这个给撸下来了。但是这个只适合跟修行人说，就是弥勒佛在他的那一堆里头，别人都用功，就他不用功。后来大家都受不了他，检举他呀，这个人就不用功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出来了，他就是第二个佛是他的，那我配为了他当做佛，气死人了！我跟你说，他就不用功，他也不用功。就著名，然后他是那里头所有的最不用功的，他就是最不用功，这个推让他当未来佛了，你看看，气人不气人，气死人了。谁让他做了这个了？他要不做这个还好了，他觉得哇，果地佛怎么怎么样。过去他这个用功呢，他不是也有那个吗？也有露馅的时候吗？他露的馅就是被维摩诘抓住了吗？他去看维摩诘的问，就你说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给你授记说你将来下一个你当得做佛呀，你就是要做未来佛呀，你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没什么，他也没话说嘛，你看不是有一个那个。 你没看见呀、啊？那就是那个啊啊啊，对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嗯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他把人都说了，最后弥勒佛出来了，他就说了弥勒佛，他说的是，既然就是没有可做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又告诉你说的是你这你就是要做未来佛，你咋回事啊？你为什么给你受记啊？
没
话说了。嗯，对，然后那个谁答的？那个维摩诘答的。维摩诘就说了一番，说了一番的，其实说了一番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其实你想想应该怎么答，你想想应该怎么答。维摩诘说的那个意思也是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，就是无佛可作，这里正好是真佛，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。一日，师谓众曰：“如许多人只得大机，不得大用。”仰山举此语，问山下安主曰：“和尚那么道意旨如何？”主曰：“更许看。”是仰你再举，被安主踏倒。仰归举四师，师呵呵大笑。这个安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刘铁木的？这个在尾山下头啊，尾山在那个山，尾山就是在就是你的那个地方了。说的尾山就是你老家了。你老家的那个嘛，啊，对对对，对，尾山嘛，对对对，就是他那个下头，在他下头卓安的这个人，在他下头卓安的不少，刘铁墨也是在他下头卓安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尾山，他经常的说大机大用，大机大用。我们有说机用，机用，就像我们说，正体起用，体和用，体就是机，用就是用，大机大用就是你正既正得体，也正得用了。机就是说机就像是机巧啊，机关呢、啊、有了这个机关了，这个钟才能够走啊，这个走钟能够这么走的准时，它的核心在于它的机关，所以说机是核心，用是指的是外面的这些妙用的相，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尾山有一次跟这么多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呐、啊、就只有机没有用。然后他的徒弟仰山就跑到山下头就说了，拿着这个话说，我师父今天说我们这些人只有鸡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然后他说我师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师父就是挑事儿呢，尾山就是挑事儿呢。这些人一听吓得半死，就跟那个雪峰一样不敢吭声，那他没办法了，没一个人那个。这个仰山呢，反正说的可能是心里头也不甘心，也不甘心，但是他又也PK 不过他师父，他就来问山下的这个安主了，说我师父说我们这些人都只有大机没有大用，这啥意思啊？然后这个安主说你再说一遍你师父咋说的。然后仰山就准备再重复一遍，让安主一下子给他给踹倒了。然后仰山回去说，师父我今天说了那个，我刚跟他让我再说一遍，我刚想说他把我给踹倒了。然后尾山就哈哈大笑。仰山啊，也可能开悟了，他的机用太不俊杰，也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有的人开悟了就很灵力，很灵力的，浑身都不落草；有的人开悟了，就是他还是很迷的。然后师在法堂坐，裤头积木鱼，火头炙却火烧。抚掌大笑，师曰：“众中也有那么人。”随唤来问：“你做陌生？”火头曰：“某甲不吃粥，肚饥，所以欢喜。”师乃点头。后来静心复云，知尾山众里无人，卧龙求人，将知尾山众里有人。哎呀，这些人在这嚼舌头。就是有一次啊，尾山在法堂里面坐着呢，然后裤头呢就敲那个裤头就敲那个木鱼，裤头就敲木鱼，结果火头呢，他本来是做饭的，他把那个火剪子一扔，就在那拍掌大笑。然后尾山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些人里头怎么也有这样的人呢？”叫过来了，就把这个火头叫过来了，说你咋回事啊？火头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咋回事？我没有喝粥，我肚子饿，所以我开心啊。”然后尾山就笑了。然后后来静清就说了：“我就知道尾山这没人，问他咋回事，他就说他肚子饿了，没有喝粥。你看看，我以为他要说什么明什么心，见什么性啊？谁知道说了半天，他说他没有喝粥，肚子饿，我就知道你尾山这没有人。”这个话说的好玩儿啊！卧龙球说了：“你知道尾山这里头藏着人。”这句话就不好玩了。我就知道尾山你这里头没人，你看看啥呀？这都是肚子没吃饭饿了。我们可不是，我们还会说自然而然呢。我们比他强是吗？我们会说自然而然，他怎么不说自然而然呢？
因为他是
好吧。是斋茶寺问仰山曰：“终日斋茶，只闻子声，不见子行。 养汉茶树诗曰：“子只得其用，不得其体。”养曰：“未审和尚如何？”诗良久。养曰：“和尚只得其体，不得其用。”诗曰：“放子三十磅。”养曰：“和尚放某甲吃，某甲磅叫谁吃？”诗曰：“放子三十磅。”他有一天摘茶呢，他就跟仰山说了：“每天摘茶啊，就只听见你在这摘摘摘，也不见你的样，也不见你咋样啊，也不见你咋样了、啊，你就在这摘茶摘茶摘茶，也不见你咋样了、啊。”仰山就摇茶树，仰山也不吭声。然后尾山就抱怨了，说：“你看看你，你就是说的是你只有其用，没有其体，没有其体，你光在这汗，没有其体。”仰山这一次知道报复了。仰山说：“你那你呢？你老人家，我看看你，你不是有用有体吗？我看看你是啥样啊？啊，对吧？你是有体有用。”然后呢，尾山就搁到这儿了，没吭声，啥也没说。然后仰山就说：“你看看你，你值得其体，没有其用。”仰山没有说话，在那撼树。哎，你说他说的还有道理。你看看，你只有这个用，你为啥这么用啊？你都没有说清楚啊。结果到尾山这儿了，尾山你怎么样？尾山就搁到这儿不吭声。哎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旨意是无字的，无声之旨。他光在这儿不吭声，光在这儿不吭声，谁知道你要干什么呀？只得其体，不得其用，说的还可像那回事儿。然后仰山就说：“你看看。”你看看，你说我只得其用不得其体，你呢？你也不怎么样啊。充其量你也是只得其体不得其用。然后尾山就说了：“我算了，我本来要打你三十磅，我不打你了。”仰山就说了：“好吧，好吧，这个你的棒让我吃了，我这还有棒呢，我还想打人呢。你看我这个棒应该让谁吃啊？我这个棒应该打谁？”你光你这就是尾山说的是我要打你，我要打你。仰山就说了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你打我，我认了。但是我也要打人呢，我也要打人三十棒。你看看我这个棒应该打谁啊，师傅啊，我这个棒应该打谁啊？”尾山说的：“算了，我不打你了。”你看看这个就有点就是不是像上一次的安主的那样了啊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相投了，尾仰就一唱一和了。对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说什么体和用啊，体和用是不分的，强分才是分的。要是有体有用就该被踹倒了。但是他是没体没用吗？啊，到底是有体有用，就是有体有用应该是踹倒还是不踹倒。哎呀，我这一段你们最适合看的就是最后那个互相的打棒子，都应该打，算了，你们别要体用了，还是打吧。
打分体用。
啊，
打分体用。
对对对对对，
都该打。
就你不该打。接着往下来。还有这一则公案是：上堂僧出曰：“请和尚为众说法。”师曰：“我为汝得彻困也。”僧礼拜。就是这个僧人出来了，说：“那个师父啊，请你给我们开示佛法吧，给开示佛法吧。”然后尾山就说了，尾山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为你都已经开示的不能，我开示的不能再开示了，我都要累死了。我为你开示的，我咋没开示啊？我咋没有说？我为你说的，我都说的不能，说的不能再多了。”然后僧人就礼拜，然后后面有人举给雪峰，雪峰说：“啊，古人呐、啊、就是这么老婆心切。”玄沙一听不高兴了，玄沙说的：“你错过古人事了。”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后人几次雪峰，风月古人得那么老婆心切。玄沙云：“山东和尚，你错过古人事也。”雪峰闻之，乃问沙曰：“什么处是我错过古人事的地方啊？”沙曰：“大小尾山对那僧一问，值得百杂碎。”风乃骇然。这就是玄沙跟雪峰，玄沙是不是雪峰下面的吗？你看看风格不一样，你肯定更喜欢玄沙吧。大概的意思我给你说一说啊。然后就是僧人说：“师父你给我说法。”尾山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说的我可不知道，我掏碎了抖擞屎肠跟你说，我都能说的我都不能够再说的更具体了，我都一直在说啊，说的我都要累死了，我能说的我全说了呀。”然后僧人就礼拜了，然后后人就把这个事举给雪峰，雪峰说：“啊，这个古人就是这么老婆心切呀、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百丈尾山和尚就是这么老婆心切。”玄沙一听不高兴了，玄沙说：“雪峰，你要是这么说，你就把古人的你错会古人意，你把古人的这个事给错过了，古人意你错过了，你这么说不对，你这么说古人，你冤枉了古人。”雪峰一听就问了：“哎，你说我冤枉了古人，我错过了这个古人的这个事儿啊，是怎么地方啊？我哪个地方冤枉了？哪个地方错过了？”然后玄沙说的是：“大小尾山 被那个僧人一问，就是这僧人说的请和尚为众说法啊，就是这僧人一问这咋说呀，到这被僧人一问值得百杂碎，没有法可说，但是没有法可说那也若断灭了，所以在这儿都尬到这儿了，值得大小僧人被这个僧给问住了，大小伟山被这个僧人给问住了，值得百杂碎，在这儿就撕裂了，就断裂了，就什么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百杂碎，大家就可以知道就碎裂了，不堪一击了，很不堪了，大小伟山被这个僧问的不堪一击了，这个大小伟山被这个僧人给问住了，问的把这个僧人把他问的都击，把他们击得粉碎了。风一听乃骇然，风乃骇然，这风乃骇然，还是玄沙的风格更俊俏，更俊俏。这个你们不好理解，算了，我也不好解释，算了算了，过吧。听着大家没动静。啊，可以这么说吧。你看他这个感慨好像是挺感动人的，哇，这可感动人了。玄沙一听玄沙受不了了。这一段下面的这一段好像也比较有名，诗作次仰山入来，诗曰会计速道莫入阴界，仰山说会计信也不利，诗曰子信了不利还是不信不利啊，仰曰只是会计更信阿谁，诗曰若那么既定性生闻，仰山说会计佛也不利，就是他跟仰山之间，他没事他就拷问仰山。有一天他坐在这儿，仰山就过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快说快说，这个事儿你不要入阴界，阴界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你不许说见的，不许说想的，不许说感受的啊，就是这些东西你快说快说，还不许做思维意识。
我手机没电了。
嗯，谁说手机没电了，这个师兄你没关麦啊。嗯，子既速道莫入阴界，然后就是说你快说快说，你别想，你快说。然后会计就是仰山就是仰山会计，仰山说我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信的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，我这也没有什么可，我要是信的东西我告诉你，我这没啥可信的，你让我说什么呢。然后伟山还不放过他，伟山说你是没有什么可信的，你信也不利，你是信了不利的还是不信不利的呀，你就是这个事你是明白了不利的还是不明白了不利的呀。然后会那个仰山就说你看看这我就在这站到这儿呢，只是晦气，我还有什么可信的，我还有什么别的任何的东西可信吗，只是晦气更信啊谁呀。然后他说哎呀你这样的话你就入到小乘里了，你就断灭了，你这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入了断灭了，定性生闻落到断灭的境界里了。然后慧寂说什么断灭不断灭的，我这也没有什么不断灭的，你随便吧，就是你看若定性生闻了，就是你看你我都断灭了，我都断灭了，还有一个那个佛是妙用的嘛，我这佛也不立，你随便吧，我这压根都没有佛，你说立定性，定性就定性咯，你这立定性生闻，你这就是定性生闻的，我这佛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定性不定性的，人家连佛都不立，你还有个怎么回答，我跟你说你有个怎么回答，到时候还是会被我收拾，你要是没有什么怎么回答，我是收拾不到你的。你要非要有个怎么回答，你放心，这个地方让你，肯定的，你会肯定是鬼加活计，做不了多长时间。你怎么回答我呀？还有，后面还有，试问仰山，《涅盘经》40卷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？仰山说，总是魔说。是曰，以后无人奈子何？仰曰，会计即一期之事，行礼在什么处？诗曰，只贵子眼证，不说子行礼。这一则也挺有名的。你看什么呢？看涅盘经呢？涅盘经有40卷呢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，就多少是究竟的，多少是方便的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。仰山说，全都是魔说。全都是魔说。嗯。那你也不敢说都是魔说呀。然后伟山就笑了，伟山说哎呀你这小子以后人家都拿你没办法了呀，你就这样了，你就这样了，四六不进了，你说油盐不进了，没有一个佛法可学了，以后人家不能奈你何呀。但是仰山心里还有一点问题，他说的是会计计一期之事，以后的行旅在什么时候，我以后应该怎么做呀。然后伟山就说了，只贵子眼证，不重你怎么做，你怎么做你干什么都行，但是最关键的是眼证。对，只贵子眼证，不说子行旅，这个是很有名的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学老师也经常说这句话，只贵子眼证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说知见的这个其实都那个了，就是反正是就是这个东西，除了这个东西没别的东西。当然了，这个眼证这个事儿就是说的只看你彻不彻，但是除了彻不彻并没有别的事儿。 也可以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个事儿不涉及到是撤和不撤的问题，这个事儿就是说只在支建这个事儿，只在这个地方撤或者不撤，除了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。你干什么干什么也行啊，你去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行，你做一般这个什么水月道场之事儿也行，这两个都行啊。后面的你们看看，这个也挺好玩的。十一日换院主，主便来。十月我换院主，你来干什么？主对。然后伟山呢，这昨还没昨完，伟山还在这昨呢，像更年期犯病了一样。伟山又令侍者换第一座，坐第一座就来了。伟山说，我换第一座，你来干什么？坐也无对。换院主跟首座，说院主把院主叫过来，院主就来了。然后伟山就说，我换院主呢，你来干啥？然后院主就傻到这儿了。然后伟山这气还没撒完，伟山就让侍者把那个首座换过来，叫过来。首座来了，首座来了，他干啥呀，师傅啊？他说我换首座呢，你来干啥？首座也卡到这儿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换院主呢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换文师兄呢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个应该怎么回答呀？你刚才不是说会回答，试试？啊？
没来吗？
没来过，
没来过。那你，叫你呢，你来吧。你来了，他就说了，我叫的是院主，不是叫这个不来不去的呀，不是叫这个不来不去的呀。这个不来不去的，这个不来不去的，这个是干什么呢？就是真心，我们说的所谓的真心。是一日换院主，主便来。十曰：我换院主，你来干什么？主无对。旁边有人说了，我知道你没换我呀。我知道你没叫我呀，曹山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曹山对的也不大好。我知道你没叫我，我叫院主呢，你来干啥呀？我要我就说的是，我来见那个和尚的，我来见伟山的，你跟我说啥话呀？要我就这么顶他。我来见伟山的，我来见伟山的，你跟我答什么话？然后他就让侍者换那个首座了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叫第一座来，我叫首座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曹山说了，那是侍者叫我呀，侍者不叫我，我不来呀。其实就是说的是，我来见伟山来了，你搭理我干啥呀？还有这一个，师过敬亭于仰山，山你接，师却缩手曰，是什么？仰山说，和尚还见个什么？师曰，若那么，何用救吾逆？仰曰，虽然如此仁义道中，于和尚提瓶汽水也是本分事，师乃过净瓶于仰山。他有一天就把这个杯子给仰山，然后仰山刚想要接，尾山就把手缩回来说，是什么？然后仰山就说了，和尚啊，你见还有东西吗？你还见个啥东西不啊？然后那个尾山还不饶他，尾山说的，既然没有个东西，你管我这接手干什么呢？你管我这接手来，你接手来给我接什么东西啊？你接什么东西来呀？仰山就说了，虽然没有东西，但是仁义道德，要是论这个来说的话，我给师父你提瓶端水，这是我的本分事啊。仰山就是很乖很乖，然后尾山说，好吧好吧，尾山就把瓶子递给他了。虽然是没有东西，但是呢，仁义道德中的给你这个提瓶拿水，这也是本分事儿。这个就是刘铁墨来的，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一日见刘铁墨来，师曰，不是这个，是下面那一个，有僧来礼拜，师作起誓，僧曰，请和尚不用起。师曰，老僧未曾坐。师曰，某甲未曾礼。师曰，僧曰，某甲未曾礼。师曰，何故无礼？僧无对。僧人过来见他就礼拜，然后伟山就是要起来啊，要起来，你别礼拜别礼拜。僧人就说了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你不用起来，大和尚你不用起来。然后伟山就说了，我没坐过呀，我没坐过，我都谈不上起来呀，我都没坐过，我从来都没坐过，谈什么起来。那僧人也能说，僧人说的，那我还没有礼过你呢，我还没礼拜过你呢。结果伟山就说了一句，你凭什么对我无礼啊？这个僧人无对。这个我觉得也说的也挺有意思的。来礼拜了，然后他就起来了，他说，你和尚你不用起来，不用起来，我从来没做过，那你从来没做过，我就从来没有礼拜过， 为什么没有理啊？为什么没有理啊？那老你是不是你是生过还是没生过啊？你要是生过我就礼拜你，你要是没生过我就不礼拜你啊。何故无理？何故无理？一问他，换一个花样一问他，把他吓住了，对不上来了。僧问如何是僧问如何是道？师曰无心是道。曰某甲不会。师曰会取不会的好。曰如何是不会的？师曰只是只汝是，不是别人。父曰今时人但直下提取不会的，正是汝心，正是汝国。若向外得一知一解，将为禅道，且没交涉，明运分入，不明运分出，侮辱心田。所以道不是道。什么是道啊？哎呀，你就别存这个心了、啊、无心是道。那我不明白啊，我不明白啊。哎呀，你要是能在不明白这个地方上有所弃入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要是在不明白这个地方上，哎，这个地方才是好，就这个地方你要好好的悟一悟，参一参呀，会取不会的好，就是不明白这个地方上才是大有文章可做呢。那什么是不明白呀？什么是那个不明白的这个？怎么会取它呀？就你只汝是，更不是别人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。然后后面又说了，现在的人呐，就只要会取这个不会的就行了。你就老是说你没明白，没明白，你这个不明白就已经是佛性的显现了，你还哪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明白？你非要另外一个明白一个，你不知道这个不明白恰好是海印放光。你要是在不明白这个地方上你有所汇入，当下就没事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不明白的正好是你的真心，正好是你的佛。你别以为在上面能够捞一个在外面捞个一知一解，把这个就是禅了，这根本都不相关。你明白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这根本都不相关。这个叫运粪入，这个就是把粪啊又装进来了。你本来学佛是要把你的粪就都拿出去的，就是大摇大摆大自在的，要轻松的。谁知道呢？你学了佛，反倒又多运了一份，多运了一份粪进来了。所以呢，这叫运粪入，不叫把这个粪运出去。这把运粪入又污了你的心田了。世间的事污你心田，学佛的事开悟这个事也污你心田了。所以说你这么学啊，那道都不是道了。我看看是谁说的，我要找找他的事儿。算了，这个赵硕这个人我不认识。放你三十磅，放你三十磅。今天姐心情好，不打你啊。所以凡有说者都是魔说呀，非要这么给他解释解释，要让他自己说。我们给他解释的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佛都没说一个字，你怎么多出来个解释呢？这个解释没有用，得让他自己会。想办法自己会。对，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段子吧。下一个段子，师方丈内坐次仰山入来。师曰继子近日宗门令寺做陌生。仰曰大有人疑着此事。师曰继子做陌生。仰曰会计只管困来合眼，见机坐禅，所以未曾说着在。师曰到这田地也难得。会仰曰据会计所在，只如此一句也着不得。这个没有太大的意思，不过既然学到这儿了，往后说吧。师曰汝为一人也不得。仰曰自古圣人尽皆如此。师曰大有人笑汝那么抵对。仰曰解笑者是会计同参。这个就是伪山没事来找事了，来找仰山的事了。有一天呢，伪山在方丈这个屋里头正坐着呢，仰山就跑进来了，然后伪山就开始弄他了。我跟你说，会计啊，继子啊，现在这个宗门这个传法这些事儿怎么样了呀？仰山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大有人疑着呢。伪山就问，那仰山你是啥意思啊？你怎么样啊？然后仰山就说了，我现在啊就是困呢我就睡觉，我要是不困呢我就坐禅，所以啊我就在这儿说不到这儿，什么宗门啊传法呀，我说不到这儿。伪山就可高兴，哎呀，到这个田地也难得。然后仰山还很有礼貌，仰山说要是弟子所见呢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，这样一句话也着不得。要是就是你这个就是到这个田地也难得，你要这么说话就不对劲儿了。不对劲了，这个不大对头了。然后伪山就说了，那你就是我们也不妨这么说说嘛，你跟我说这么说说也行啊。 仰山都说的自古的以来都没有这个可说的，都没有这个可说的。伟山就说了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都就是有人会笑你啊，有人会笑你啊。仰山就说了，嗯，要是有人懂得在这笑我的，那他就是我的同参了。你不是问宗门令寺吗？如果有人这么笑话我的，他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们同参好友了。这个这一段话里面就这么说吧，就是伟山是落了一个方面。伟山落了一个方便，仰山就不说你不要在这落方便，你要是在这啥都没有的话，大有人笑话你。嗯，仰山就说了，那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他知道就是没有方便可落，然后不妨落方便的，那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参道友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就是他们两个有的时候说话怎么说呢，就是嗯，会说不是说的就是啥都没有话了，他们也会说一些方便的话，说一些方便的话，宗门啊，令寺啊，等等等等啊，我们修行到什么地步了，他也会这么说。虽然修行没有地步可到，有时候他也这么说，到这也难得呀。仰山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到这难得这些话，你别跟我说这个。伟山说，哎，我们师徒之间说说又有何妨呢？仰山说的时候是自古以来都没说这个。伟山说，哎呀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这么说将来有人要笑话你。伟山仰山就笑话吧，笑话吧，笑话的那个呢正好是我的同参。就仰山这个人还是很利落，就伟山让他上当他没上。下一个公案，下一个公案好玩，我说的是下一个，这个公案好玩。仰山香严势力寺，试问过去现在未来，佛佛道同，人人得个解脱路。仰山就说了，那如何是人人解脱路啊？伟山回顾也香严说，既子借问何不答一。香严就说了，若到过去现在未来，我有个某甲有一个回答的有一个敌对处。然后伟山就说了，你做什么敌对啊？言真重便出。师却问仰山曰，智贤那么敌指对，还气继子也无？仰山说不气。伟山说，子又做陌生，仰一真重出去，师呵呵大笑曰，如水融合。这个伟山呢，他废话可多了，不过这个他是吃两个徒弟的瓜，这两个徒弟嘛还可以。伟山跟仰山这两个徒弟站在师父旁边，师父开始开示了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佛佛道同，人人都能解脱。然后仰山就蹦出来了，仰山说，那师父你告诉我什么是人人得解脱的地方。伟山没回答，伟山这个人回答不上来了，什么是人人得解脱的地方，尬到这儿回答不上来了，他就跑扭头问香严。香严跟仰山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关系，他们两个同拜伟山为师。然后伟山就问香严，香严徒弟你那个慧寂问呐、啊、这个仰山问呐、啊、仰山问这个人人解脱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处啊，你回答回答，你来回答回答。仰山说，诶，你要是真说过去现在未来人人得解脱这个地方，我还真有一个答案了，真有一个答案呢。伟山一听，哦，更有瓜可吃了，那香严你说你真重，师父你真重，就走了。然后伟山呢就这个一看仰山还在这儿呢，伟山就扭过头来再接着问仰山，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香严禅师啊，他说真重他走出去了，他就这样的来回答我的，你看他这么回答怎么样啊，他跟你想的一样不一样，跟你相信不相信。仰山说不相信，他跟我的想的不相信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然后他说，那要是他跟你不一样，跟你不相信，那你是咋回事啊，要是你怎么回答呀。慧寂说的，师父珍重。慧寂也出去了，然后都把伟山撂到这儿了，伟山呵呵大笑啊，如水乳相合。水乳合到一块毫无痕迹，水就是水，牛奶就是牛奶，但是他两个搁到一块毫无痕迹。就意思就是问啊，这个如何是解脱。然后呢这个伟山就托辞没回答，就问仰香严如何是解脱啊。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师父说啥是解脱，说师父你真重吧，就走了。然后他就问仰山，你看他这个回答的，你看你觉得对不对。仰山说不对。他说那你怎么回答呀、啊，他说师父真重，他也走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也走，香严也走，仰山也走，仰山却说香严的不对呢？好吧好吧，反正这则公案很好玩。
故意这么说的，肯定是故意落草嘛，对吧？他是仰山的嘛。
我可不可以说你这个不对呀、啊？嗯，好吧，嗯，没事，你没来过。嗯，下面这一段诗问养山，静明妙心如作墨生慧，养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。嗯，诗曰如只得其事，养曰和尚是来问什么？嗯，静明曰这个也没有什么，这个看这一个吧，石霜会下有两个禅客道，这个养山开始为师父着想了。石霜会下有两禅客道云：“此间无一人会禅。”后普请搬柴。仰山见二禅客，歇将一绝柴。问道：“还道的吗？”俱无对。仰曰：“莫道无人会禅好。”仰举四诗曰：“今日两个禅客被会计看破了。”也是说什么处是子看破处？仰就说了是这么回事。诗曰：“子今又被我看破了。”石霜下头两个禅客牛啊牛啊呀，就这样那样的来了一趟，一看岭山这些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明白的，没有一个人会禅。后来大家一块干活搬柴呢，然后呢仰山看到两个禅客在这休息呢，仰山夸搬了一堆柴过到那儿，撂到他们跟前，还说得出来吗？两个禅客都噎到这儿了，说不出来。仰山说：“你别说我们这儿没有人懂禅，你可别这么说了。”把这两个人给收拾了，收拾了都可高兴。师傅，我今天把两个禅客给看破了。你怎么看破的呀？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禅，我把这柴火往那一撂，我问他会不会，他答不上来的。然后北山就笑了：“哎呀，你又被我看破了。”北山云吉虚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：北山怎么看破仰山了？无人会禅啊，他这个无人会禅的意思就是你这儿都没开悟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个一个道理，我另外理解吗？
啊，你说的是另外理解，这个地方不是另外理解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你们这儿都是一群笨蛋，没有人才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不会。
大家都不会，大家都不会，大家都不会，所以谁要会要把他给 PK 倒啊？他的意思就是对，他的意思是就是你看我会啊，对对对，两个禅客的意思是我会，你们不会。郑师兄，你这个地方也要仔细，这个地方也要仔细。我跟你说，人家禅师这么做功夫，就是人家的，无论是开悟的这个前的用功也好，还是保证也好，你看看人家做功夫就是仔细。看破了啥？你问的是石霜下面的两个禅客，还是问的是仰山被尾山看破了？看破的就是我看透你了呗，我看透你了，我知道你没有什么了。这两个禅客嘛，他以为自己懂禅，然后仰山说你们两个什么都不是，你别以为自己会了，你们两个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仰山就说我把你们两个给看破了。这个嘛倒还可以，但是呢到了尾山这儿，尾山就说了：“你是怎么把他两个看破的呀？”仰山就把这个又说了一遍。尾山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仰山呢，你又被我看破了。哎呀，非要如今也被看破了。尾山现在怎么被看破了呢？尾山是怎么被看破了？仰山这个东西啊，刚才刚说一个勤工夫物，但是仰山呢他留的可明白了。师父问他，就是你他是怎么被你看破的？仰山就把这些东西又重复了一遍，又重复了一遍，又举了一遍。哎，他有个东西可举，尾山就在这儿看破他了。他问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话头，嗯，你还哦，他问的都可以说是话头。又是指什么处被你看破？你可以打他呀，你可以不说呀，但是你说了你就等于被他又看破了。他又那个什么了，他又把前面的那个故事又说了一遍。你看我们两个 PK， 我把他给 PK 倒了，他又说了一遍，还留着这个东西呢，还留着这个东西呢。完了，你被我看破了，我也被大家看破了。对呀、啊，两句前话就是仰山又把前面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有一个关于做梦的，这个也适合文师兄。下面的这个诗睡寺，仰山问讯，就是尾山睡觉呢。 仰山问讯，师辩面向壁。仰山说：“和尚何得如此？”师起曰：“我师来得一梦，你是为我圆看。”仰取一盆水，于师洗面。少卿香言也来问讯，师曰：“我师来得一梦，继子为我圆了，你更与我圆看。”师乃洗言，香言乃点一碗茶来。师曰：“二子见女节，过于这个什么冤子吧。”过于什么什么，这个就是他们两个见解很好啊，不知道也可能是一个人名，没有查。
就是夸他俩。
对对对。他有一天睡完了觉，仰山过来问候他，这个尾山呢烦啊，不搭理他，夸啦就扭过去了。仰山就是翻身没搭理他。仰山就说：“哎呀，师傅你咋这样式的呢？”然后尾山就起来，他给这样式他找了个理由：“我刚才做了个梦，你帮我把这个梦圆一圆，圆梦啊，圆梦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梦啊，你给我解个梦啊，解个梦，刚才做了个梦，你给我解个梦。”然后仰山就取了一盆水递给他：“师傅洗脸。”过了一会儿香言也过来了，他这个尾山正高兴着呢，哎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惠子已经帮我圆过了，继子啊，这个仰山已经帮我圆过了，你再给我圆一下看。结果香言给了他一碗茶，师傅喝茶。然后尾山可高兴了，这两个小子见解都不错。我记得这则公案，我当时的时候是问了齐老师三个，齐老师的，我问了齐老师问题，就是说修心中心要修到什么。我也是、啊、好迷警戒的，我是偏打坐型的，我不是理论型的，我是偏打坐型的，我喜欢做功夫型的。我就问，就是有一个人说了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你们听他说的有道理没有，就是老师不是说过吗，打到坐上坐下一个样就可以不打了，我就开始迷的嘛。我们有的人说了修行要修到后面要有三个，第一个是坐上跟坐下一个样，第二个是醒来了跟睡着一个样，第三个呢是喝醉了跟没喝醉一个样。我说的是修行是不是要修到这三个样，我说我现在呢，我说我坐下跟坐上一个样行，但是你说睡着了跟做梦一个样我还做不到。最后跟齐老师说的，齐老师说我不这样。我说那齐老师你怎么样啊，齐老师说我睡着了做梦了，醒来我就醒了，醒了我就洗脸了。我就对这个印象可深刻，然后哎呀，我说我在这说什么一样不一样啊，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，我在这迷瞪啥呢。我就当时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这则公案，就想起来了这则公案。秋子的他这个是什么典故？哦，舍利佛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啊。就是见解很厉害，见解很厉害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有人说梦，我就说过这个圆梦，圆梦。这个仰山怎么不给他师父圆梦啊？怎么不给他师父说说这个梦咋回事啊？然后你明天吃饭的时候又那个什么，给大家说梦了哈。师因泥必刺，哎，这个时间到了，还有两段就完了啊。师因泥必刺。36了，师因泥必刺，李君荣乃具工伤，直至师背后端护而立。师回首见，便侧泥盘做接泥式，师里便转护做进泥式，师便抛下泥盘同归方丈。这是一则公案，后面是另外一则公案。这个李君荣来了，然后李君荣穿着那个官服还没脱呢，站到了师的背后，端着那个兵符啊，在那站到那儿了。这个他正在这抹泥呢，他看到了呢，他就侧身，拿个泥盘，我这泥盘里没泥了，给我接泥，就做了这个样子。然后他就拿这个兵符当挖泥的铲子，给他做成给他泥的样子。然后他就扔下泥盘走了，这个没有啥。僧问：“不做伪山一顶立，无由道德莫遥村，如何是伪山一顶立？”师曰：“近前来。”僧近前施于一踏，踹了他一脚。如何是伪山一顶立？你往前来，我告诉你，往前来，咔嚓。后面的这个就说了，百年以后到山下做一头水姑牛，左肚子那儿写了伪山僧某甲，我就是那个伪山啊。正那个时候，你换作伪山僧，还是水姑牛？换作水姑牛还是伪山僧？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 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走了以后，我到山下做一头水姑牛，但是这个水姑牛的肚子上还写着我的名儿。到时候你们看见它了，你们叫它水姑牛还是叫它仰山？叫它哪个好？到底应该怎么叫？我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们应该怎么叫啊？这个时候仰山还出来了，仰山出来呢，礼拜一下又退了。你看看它到底是出来了还是没出来？所以说伪仰宗啊，还是有人承嗣仰伪山的，就是仰山，仰山承嗣伪山了。但是你说他承嗣了，他又礼拜而退，他啥也没说，所以这是伪仰宗啊，礼拜而退，礼拜而退。所以后面的这个没什么了，后面的没什么了。乃树记曰：“不是伪山，不是牛，一身两号实难酬。离却两头应须道，如何道得出长流？”后来的话就是说的是，就最后说的也不是伪山，也不是那个牛，一身两号，我到底好难办啊！所以啊，要离开两边道，怎么道得出来离开这个长流，离开这个长流？所以他弘扬佛教四十年，就是在他这应该这么说吧，不止一千余人伪山。刚才不是说了伪山下一千余人，达者不可胜数。后来走了，他是83岁走的，戒腊64岁。塔于本山，他的塔就在尾山那儿，就是尾山那儿。尾山那儿有他的塔，可能现在也在，在密云寺有一个尾山塔，有一个仰山塔。还有什么？没事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